各位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有一位同修呢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念心经的时候呢，内心渐进感觉到安详跟清净，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提起佛号，还是品尝这个清净跟安详？我们很高兴有同学呢，就是念心经哦，能够用功到这样的一个觉受。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诵经跟读经意思是不同的。读经呢，是要研究这个经典的意思，所以要去明白，要去分析，要去思维。诵经呢，重点是念诵，不管你念的是哪一部经，这个诵经的要领呢，就是要好像流水一般，要绵绵不断，要缓，好像水这样流着，这样哈，静静的向前推移。所以我们诵经的时候啊，不能急的，诵经不能喘，一喘就有点奇怪，好像那个泛舟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水，那个很急，急流泛舟这样的，那就不像是诵经了。诵经其实是一种修持禅定的方法之一。所以，如果你一边诵经，一边在想这个经典的意思呢，那么可能你自己就会分心。啊，所以读经就是读经，要研究这个义理的。诵经就是诵经，专心的在这个念诵上面。所以一方面，这个速度跟节奏要掌握好，最好是配合你很自然状态下的呼吸来进行。太快了一定会喘嘛，太慢的话气拉不了那么长。所以呢，要像我们平常呼吸的这个节奏呢，那么流水一般哈，这样缓缓的念。念，然后呢，每一个字一定要念得清楚，因为如果念不清楚呢，叫做熟溜病啊，就是你念得太熟了，溜过去了，好像走路不踏实，就会滑倒一样。好，所以你10000个熟溜加在一起还是熟溜嘛，还是空白的、落空的，叫模糊的脚印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念经的时候是每一个字要字字踏实。字字要清楚，然后呢，这个节奏呢要配合你的呼吸啊。那诵经如果能够诵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你会发现每一次一部经，不管是长的经或者是短的经，你诵完之后呢，心是非常宁静的。这个是我们修持禅定的一种预备功夫，是修持禅定最好的预备功夫之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觉得像这个同学所说的啊，就是很安详啊，很清净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两种选择。就是这个同学的问题，他说，我这个时候到底是应该要提起佛号呢，或者是品尝这个清净跟安详呢？我觉得呢，你如果选择提起佛号，这个时候就是说，不要去改变你的呼吸的节奏，不要去改变那个气氛，不要改变那个感觉，这个时候你把佛号提起来，这个时候念佛的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心很清净、很专注，所以念佛会很有、很得力啊。如果这个时候呢也不念佛啊，你就是这样的静静的去坐在那里，享受那个刚才诵完经的那种很宁静的感觉、很安详的感觉，这个时候你的念力会增强，你的定力也会增强。为什么我们说诵经呢，会开智慧啊？要领就在这里，就是你诵完经之后，这个心很清净，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经呢，好像是那个明矾一样，一团浊水嘛。那你把明矾丢下去，搅一搅，那些那个脏的东西，它就沉淀了，沉淀了，沉淀了。所以这个时候水是很清净的，很透明的。所以 我们鼓励大家每天哦诵21遍的心经，或者有人喜欢持金刚经啊，喜欢持普门品啊，选哪一部经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行动电话哦有21种音乐铃，就是说你不管设定的是哪一个音乐，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就是电话响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诵哪一部经都是在跟佛一种沟通，跟佛呢在一种联系，对佛菩萨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说哎，到底哪一部经比较好，那一天听那个人讲啊，说是金刚经比较有力量哦，那金刚啊钻石级的嘛，然后有人说哎呀不是啊不是啊，你一定要念那个普门品啊，那个观世音菩萨才灵感啊，他跟我们娑婆世界比较接近啊，都是对的啊。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自己这个好像去产生一些这个不必要的分别，然后做不了决定，这是不必的啊。所以我想这位同学的问题啊非常好啊，也可能也有别的同学也有这样的感受。那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如果你这时候诵完经很宁静的时候，你想要提起佛号很好啊，就是说借着这个佛号呢继续的在那种这个很清静的安详的如流水一般的那样的气氛上继续念佛，这是非常好的。或者就是不念佛，为什么呢？当你的心达到非常清净的地步的时候，那么我们用大品般若经的话来讲，无所念者是为念佛，因为念佛就是最后达到心的清净嘛。我们这时候心非常清净的时候，这一念心就是佛心呐，这一念心跟佛的心是没有两样的。我们所谓实相念佛就是从这个地方契入的。但是我现在讲的啊，只是说你这时候心很清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种觉受你就保持它啊、哦、但是这个距离实相念佛呢还要一段时间的用功啊，你不要说哎我都是修实相念佛的，所以我就不念佛啦啊，我就坐在那里这样的静静的享受一下子了，这个还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不过就是说你保持着那样一种很宁静的很清净的这种觉受，那慢慢的你的念力你的定力会增强，会自然的会提升起来啊。我想这是大家如果有诵经的这个体验，那么可以朝这个方面呢来进一步的加工用行。那么也谢谢同学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接下来呢看到我们大智度论第四卷的第41页。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正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在大智度论第四卷首先呢引述这个阿毗达玛里边呢就是大毗婆沙论呢里面有关菩萨的定义，有关菩萨种32相业的因缘的这一方面的说法。然后呢龙树菩萨再进一步的说这些说法有哪一些地方是不周延的。那么我们大家呢将来读到这个佛教里面这些论点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需要注意到一个很细微的差别。这个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介入这种争论，看说哦哦，这个阿毗达玛是一种讲法咯，那龙树菩萨又另外一个讲法呢，好像是在争论呢、啊、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话，那么你完全就是在世俗地里面去好像产生一个心理上的纷争而已，观念上的纷争而已，这个不是我们学大智度论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看出来说龙树菩萨的智慧，就是他如何告诉我们阿毗达玛大毗婆沙论里边有哪一些论点上不周延的地方，然后怎么样的思维怎么样的切入它才是周延的。我们要学的是这一部分，我们不是要学争论，我们要学的是如何去超越这个不周延的地方，使得我们的智慧使得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更周延。我想请大家务必哈，就是把重点放在后面这一部分，也就是如何去超越不周延而使得我们的思维更周延，而不要停留在那个争论的这个层次上面。那么现在在 大智论第四卷的四十一页呢，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第四行，就是上一次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他在说明呢，就是阿毗达玛里面说呢，佛出世呢，就是在人寿八万岁到一百岁之间，佛才会出世。那龙树菩萨呢，他就举很清楚的例子说呢，诶，那你这个讲法就不正确了，因为他方世界也有的佛怎么人寿十万岁，那么甚至还有明王佛的时候呢，人寿七百阿僧祇劫。那么如果讲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话，那更不得了了，人寿呢无量阿僧祇劫啊。所以就是说，你这种所谓的佛出世的这种定义呢，显然是不周延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就是在四十一页的倒数第二行中间，我们看到对方提了一个问题，问曰：这个问啊，就是代表阿毗昙大毗婆沙论的这个论点的立场。他说：摩诃眼有此事啊，就摩诃眼经有此事，我法中无十方佛，我法就是阿毗达摩、阿毗达玛，有时候翻译作阿毗昙，有时候翻译作阿毗达摩，哦，都是一样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大乘经里边啊，哦，摩诃严经就是大乘经，大乘经里面有十方佛的讲法，我法在部派佛教里面，在阿毗达玛里边呢，我们没有十方佛的讲法，为就是我们所承认的佛是什么？过去释迦牟尼佛、居城若佛等一百佛，我们只承认此方世界的一百佛哈。另外呢，未来弥勒等五百佛。那么这就是说，他们 maximum 就是说，他们总的来讲，他们所承认的佛只有六百位的这个佛。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呢，要分成四层呢来回答对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大乘经典里边要强调十方佛？这个十方佛的信仰呢，是我们大乘佛法很重要的特色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佛不只是此方世界的佛，我们信仰是十方世界的佛。请问诸位呢，十方是指哪十方啊？啊，东西南北，然后呢，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那这样有几方啊？八方，然后呢加上上方还有下方，那么这样就是十方了。好，那其实所谓的十方啊，是指整个宇宙的意思，就是整个宇宙它是无限大的，所以当我们讲十方诸佛的时候，我们是讲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啊，这是十方佛。那么龙树菩萨呢，他有四层的回答呢，来说明在大乘佛法里面为什么要信仰十方佛。答曰：摩诃严论中种种因缘说三世十方佛，也就是说在部派佛教他只说三世的佛，但是不说十方佛。那么现在大乘佛法呢，是不但说三世，而且还说十方，何以故？第一层的观念，十方世界有老病死饮怒痴等，以是故佛应出其果。如经说，如经中说，无老病死烦恼者，诸佛则不出世啊。我们晓得佛是大医王，就是最好的医生的意思，医生当中的医生。那你想想看呢，医生会到没有病人的地方吗？如果到没有病人的地方，他就发挥不了医生的这个角色咯。所以是因为十方的世界有病人，什么病？就是众生有贪嗔痴慢疑的心病，有生老病死的这个生死病，所以呢诸佛呢就要到十方世界去给这个法药，要治这个心病呢，他 贪嗔痴慢疑的心病治不好，生老病死的病就治不好。因为生老病死这个病是果，贪嗔痴慢疑是因啊。所以佛是要给这个法药的。那十方世界既然多有生老病死，多有贪嗔痴，这个引怒痴就是贪嗔痴。好，那我们看得到鸠摩罗什大师的时候，他在翻译佛经呢，有的时候他在用字啊，比如说大智度论、从第一卷到第一百卷呢、这是经过四年把它翻译出来的。那这个四年代表什么呢？代表鸠摩罗什大师的中文呢、越来越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前面的翻译啊、有时候他像那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就释迦文佛，那到了后面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了解这意思，就表示说他的中文呢、正在进步。那我们现在读到第四卷表示什么？就是说那个鸠摩罗什大师的中文呢、这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融化啊。所以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后来都翻译做贪嗔痴，那前面这个地方他就翻译做引怒痴啊，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字是一样的意思啊。那我这样讲不是这个对鸠摩罗什大师不敬啊、就是说他是太了不起了，他从新疆那个地方这样被用那种这个军队去挟持他，然后呢把他这个带到这个长安来，那他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把中文学起来，这真是天才啊，真是天才。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既然十方世界都有生老病死，都有贪嗔痴慢疑的这个病，所以哪个地方众生有病，佛就会出现在那个地方。那这就是说十方世界都有病，当然十方世界都应该有医生咯，也就是说十方世界一定是都有佛的，因为只要有众生有病的地方，佛一定会出现。那么如经典中所说的，如果没有生老病死这样的烦恼的话，佛是不会出现在世间的。复次，第二层的思维，多病人应有多药师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观点。为什么呢？如果有很多的病人，一个医生够吗？当然不够嘛，一定要很多医生，对不对？所以十方世界有这么多的众生有心病，当然十方世界需要很多很多的佛来治众生的心病。那么这个呢是第二层的这个思维。所以龙树菩萨他说呢，复次，多病人应有多药师，汝等声闻法，常阿含中毗沙门王以祭白佛。那么他说依照你们这个不拜佛教里面的这个声闻之法，那么你们不是也强调这个阿含经吗？那么在长阿含经里面不是有一段提到说毗沙门王啊，就是毗沙门天王以祭白佛，其所去来现在诸佛，亦复归命释迦文佛，如今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言其所释迦牟尼佛言归命，以此故知现在有余佛，若无余国佛，何以故前其所三世佛，后别归命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是引据这个阿含经来说明，在阿含经里面已经隐含了十方佛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明明就讲了要皈依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而且皈依释迦牟尼佛。那如果说只有现在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还要皈依三世诸佛呢？既然皈依三世诸佛，就是皈依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既然要皈依过去、现在、未来佛，又另外要皈依，特别强调皈依释迦牟尼佛，表示释迦牟尼佛之外现在还有别的佛啊。因为在不拜佛教的思维里面认为在一个时代里面只有一个佛，那这个话呢 有一点对，可是又不对，这个待会儿再解释。那么龙树菩萨现在就是根据阿含经的这样的一种所谓这个归敬诸佛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呢，所以来说明什么呢，就是阿含经里面已经隐含了，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外，现在他方世界还有别的佛，否则应该是皈依过去佛，皈依释迦牟尼佛，然后皈依未来佛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皈依一个现在佛之外，另外又皈依释迦牟尼佛，这是从一个思维的理路上呢来分析的。此王未离欲，就是毗沙门天王呢，他还在欲界天之内，所以呢他在释迦牟尼佛手，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下得道，敬爱心中故归命，与佛所执其手。那么这里面呢，龙树菩萨他又把两个名词呢做了一个区分了。为什么呢？因为毗沙门天王他在这个长阿含经里面，他的表达是什么？是对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什么呢？起手，起手就是顶礼的意思，就是我顶礼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可是他讲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什么呢？叫归命，归命就是皈依，就是我把我的生命，把我整个法身慧命怎么呢？寄托在释迦牟尼佛的身上，寄托在佛的教导之下。那么现在龙树菩萨他是说呢，因为毗沙门天王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下开悟了，契入这个佛法了，所以对释迦牟尼佛他不只是说要顶礼，而且什么，他说他归命，他说他皈依，就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他整个生命的法身慧命的寄托。那么其他的佛他只是说顶礼而已。问曰，佛口说一世间无一时二佛出，亦不得一时二转轮王出，以是故不应现在有一佛。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对方又提出一个问题说呢，释迦牟尼佛明明就讲过啊，在一个世间同一个时间之内不会有两个佛，就好比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会有两个国王一样。我们中国的俗话来讲啊，一山不容二虎啊，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这个对方提出来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这么一个论点。他说诶，那佛自己也讲啊，一世无二佛啊，一国呢同时之间呢也不会有两个转轮圣王啊。所谓转轮王或者转轮圣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的国王的意思啊。答曰，你现在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虽有此言，汝不解其意啊。说佛的话是对的，可是你呢一知半解啊，你没有完全懂，就是我们刚刚说你的这个话呢好像有一点对，可是呢又不对。怎么讲呢？佛说一三千大千世界中无一时二佛出啊，非为十方世界无现在佛也啊。佛只是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佛所教化的范围之内，同一个时间不会有两个佛成就。可是佛并没有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他方世界没有别的佛啊。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宇宙观里边，所谓三千大千世界是这个宇宙啊，它有一个结构。比如说我们地球事实上是一个行星，它是环绕着这个太阳在走，太阳是一个恒星，但是以太阳为中心的这个太阳系实际上怎么呢？它是在整个银河系里面的一个星系而已。那这个银河系，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银河系怎么又是整个在宇宙当中一个很大的星云系统当中的一个星系而已。那么如果这个星云系统如果再把它扩大来看的话，用佛教的观点来说的话，它不过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只是我们现在的禅定力，我们现在的天眼还没有办法开发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不出去。那如果以释迦牟尼佛、以十方诸佛这些大菩萨的这个眼光，他眼睛一看去，他不是看一个太阳系，他不是看一个银河系，他不只是看一个星云系，他看的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甚至不只是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将来这个大智度论，你到这个第八卷以后，你就会发现了，实际上这个宇宙啊，它是这个一方面它是可以说是无限的广大的这个宇宙，但是另一方面非常微妙是什么呢？这个宇宙是透明的。当你的这个智慧开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可以透视整个宇宙，在般若之光的照耀之下，你可以透视这个宇宙。所以凡是有缘的众生，当这个般若之光呈现的时候呢，虽然在这个不要说十万亿佛土了，那不晓得多少亿万的这个佛土之外，可以打招呼 ，hello， 可以打招呼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只要有这个缘分呢，你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呢，当般若之光呈现的时候，遥遥相见，这宇宙又可以变成是一个透明的宇宙。所以我们要了解呢，所谓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个大千世界，这个三千是三层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千，然后中千，然后呢再一个大千，这样一层一层，就表示这个宇宙它是一层一层的可以扩大的。那么这里就说了，一个佛他教化的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但是这个佛在这里教化之外呢，另外还有佛在别的地方也在教化，就是另外还有很多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佛在不同的地方都，每一个佛，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在那里教化。所以龙树菩萨这个话很重要，佛说一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所谓的系统当中，无一时二佛出。可是佛并没有说十方世界没有现在的佛，就是佛并没有说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没有别的佛在教化众生呢、啊。如四天下世界中，无一时有二转轮圣王出，此大福的人无怨敌共事故啊。这就是说，一个贤王在位的时候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叛乱，没有这个叛乱的对立的事情。无怨敌呢共事，以是故呢四天下一转轮圣王，佛亦如是啊，以三千大千世界中亦无二佛出，佛即转轮圣王今说一种，汝何以信于四天下更有转轮圣王，而不信于三千大千世界中更有佛？那么这就是说出对方的一种这个思维上的破绽，不周延的地方。那么第三层呢，龙树菩萨他又说了，复次，一佛不能得度一切众生，若一佛能度一切众生者，可不须于佛，但一佛出也就够了。如诸佛法度可度众生已而昧，如烛尽火昧，有为法无常性空故，以是故现在因更有于佛。那么这一段话呢，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教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所谓佛度有缘人呢、啊，佛永远就是度与他有缘的众生。无缘的话呢，不是你不想度，是度不了。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次呢，佛跟他的弟子舍利弗尊者在街上走，结果这个舍利弗尊者呢看到一个老太太呢，说师父我们去度他吧，这个老太太看起来好可怜啊。佛说这个老太太呢，她没有种任何的见佛的善根，就是她过去是没有种下见佛的善根，所以呢她无法见我，不是我不想见他，我已经见到他了，但是他见不到我啊。舍利弗尊者不相信了，就把佛拉过去说，师父你跟我走，就把佛拉到那个老太太的面前， 结果一到这个面前，这老太马上转身去做别的事情。舍利弗还是不死心啊，又把佛呢又拉过来，这个老太又转到另外一边去，就像东南西北，就是见不到佛。佛已经在你面前，为了度你转了四个身，你看都不得成就。什么样的人没有种下见佛的善根呢？毁谤佛法的人，毁谤三宝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迟早都是要见佛的啊。那如果我们现在毁谤佛法了，毁谤三宝了，将来我们就要断绝见佛的这个因缘哦，这是很重要一层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佛呢没有办法一个人度尽所有的众生，他只能度与他有缘的众生。那么我这样讲，也许你会说，哦，对哦，我只度有缘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呢，所谓有缘，不是度那个你喜欢的人，所以叫做佛度有缘人啊。你这个有缘不能这样解释的。这个缘是什么呢？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通通叫做有缘人。实际上哦，为什么我们说有八万四千烦恼啊？